今天是复活主日，是吧？上个星期是宗礼主日，那么从宗礼主日到复活主日，就是受难周。这个受难周里，当然最黑暗的一天就是星期五，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那些爱他的妇女，还有那些门徒，心里都非常的伤痛。玛利亚的心，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心被刀刺透。那些门徒也是。那么，别的很多人看见耶稣基督过去行过很多神迹，而且讲过很多道，他们都相信，就有些人半信半疑，有些人就相信他是弥赛亚。可是耶稣基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那些人就说，你如果是弥赛亚，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那个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这是不是非常自然呀？大家都这样想，就觉得他是个像个好一点说是失败的英雄，对吧？他失败了，最后被人家抓了杀了。坏一点就是说这个人是个骗子，他说他是弥赛亚，结果他连别说救别人了，他连自己都救不了。所以那一天是个非常黑暗的一天，整个那个主耶稣下午，主耶稣快断气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白天就跟晚上一样，整个是黑暗的，因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一个有罪的人，渺小的人，竟然把弥赛亚给杀了。这个弥赛亚，我们最后知道，他是神，耶和华神，三位一体的神，道成肉身，成为人。本来是谁应该杀谁？如果神要想灭人的话，那是太容易了。神怎么能被人杀呢？结果这件事情还真的发生了，人把神杀了。那一天真的非常的黑暗，门徒都逃跑了。可是到了第三天早上，这个一下子整个就变了。因为那一天那些妇女到坟墓去看，发现坟墓是空的，然后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然后后来晚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又向门徒显现，然后从那天开始，那是复活节，复活主日，从那天开始，后面有40天，耶稣基督就和这些门徒多次的向门徒显现，向门徒讲这个神国的事情，最后还给他们大使命，让他们这个等候圣灵降临，然后就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门徒们遵照了主的吩咐，把这个复活的信息给传开了，一直传到地极。现在整个世界上几乎没有地方没有听过福音了，到处都有基督徒。所以复活的主日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主日，今天我们还特别特殊，我们今天下午有波饼啊，有这个受洗典礼，有两位姐妹要受洗归入主，我还没有看见他们有两位姐妹啊，好好，对，好，这个非常美好。我们受洗的时候，先进入水，进入水是干什么？
同死与基督。
一个罪人死了，是不是？而且不是一个人死，他是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一个罪人死了，然后他又从水里出来了。出来的是怎么回事？
基督同复活。
复活了，又活了。刚才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和耶稣基督同复活。这个人不是刚才那个人了啊！ 那个人已经死了，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人，是一个属主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从水和圣灵生的重生得救的人，所以是非常美好的事。我那个受洗，我是24年前受洗，然后受洗的时候，受洗完了以后，人家就跟你恭喜你，恭喜你。现在我也跟别人说恭喜你。那当时人家说恭喜我，我觉得，哎呦，我又没发财，好像也就是受了个洗嘛啊，是重要，但是我没觉得有特别的。我当时是很愿意受洗，但是对它的意义并不是很清楚。啊，那我现在知道了，真的是恭喜你。怎么叫恭喜呢？大家看过那个大洪水吧？看过洪水没有？最近这个不是这些年有网络啊，有一些洪水的那个视频就出来，那洪水真可怕。有些人那个洪水山洪下来的时候，那个房子你看村里那个房子一个一个的倒，有些房顶上站着人呢。然后那些人没出去啊，也没法下去，那个房子看着就被水冲走了，那些人跟着水就没了。这个在那时候大洪水的时候也发生过，那时候那个大洪水比我们看见的这个洪水大多了，那个全世界整个地球都被淹了，然后好多人在里头扑腾，有几个人不用扑腾，他们在那个船上，在方舟上。那时候你说你要想到了方舟，是不是要恭喜你啊？你要到方舟上，你就不会被水淹死了。我们凡是受洗归入主的，都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方舟上，是不是要恭喜我们？因为我们得救了。这个比你发财了，买了大房子了，儿子考上名校了，都要重要的多。比我们看重的一切事情都要重要。我们得救了，耶稣基督救我们。这就是我今天讲的题目，复活的盼望。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1章25到26节。这个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两句话是主耶稣对马大说的，是吧？马大的弟弟拿撒路死了，已经死了4天了，主耶稣来的太晚了，来的时候都已经坟墓里都4天了，都已经臭了，4天以后人都发臭了。那马大就觉得，主耶稣你怎么来这么晚啊？你要早来，我弟兄不会死的。那主耶稣跟他说了这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什么叫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中文稍微有点不是平常我们不太这样说话，是吧？什么叫做生命在我啊？这个复活也在我，就好像说他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柄，我决定谁来复活，是吧？我如果决定他复活，他一定要复活，那好像有这个意思。但是那个原文比那个更深一刻，原文实际上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要懂英文的人就是 I am resurrection, I am life, I am 我是。大家一听到我是，就知道这个句式啊，我是。凡是说我是这两个字可不得了，因为只有耶和华神这样说，我是，这是在先说他的神性。如果我们现在就传福音，好多人都不信的，对吧？大家知道吧，你去传福音他是不信的啊。那如果得了个重病，得了个，像我有个亲戚得了个非常重的病，托了很多的人去找最好的医生，那真的是托了不少人，都是拐弯抹角的找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个找了那个甚至认识的人去找认识的人，再找认识的人，最后找了一个最好的医生来救他，来治他的病。 还有的时候呢，你不用找最好的医生，你跑到那个电线杆子上啊，电线杆子上有专机的什么疑难杂症，那个你能相信吗？有些人也是说大话的，有些人医生说你这个病我可以治，我有经验，哎，他这个医生是很好的医生，我们可以相信，是吧？那么有些就干脆是骗钱的，我们不能相信，那话说的很大。那耶稣基督这个话说的非常的大，我就是复活。那特别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啊，我们60岁70岁80岁90岁的人离死越来越近，如果有人说我能救你脱离死亡，是不是天大的喜事啊？但是很多人不信呢，你怎么给他传他还是不信，他觉得你们那个说的太好了，这真的吗？是真的吗？你真的能将来能复活吗？将来真的有永生吗？他不信，他仍然心思仍然在这个地上的事情，关注的都是地上的事情，怎么去养生，怎么多活两年，这个怎么多拿点钱，这个包括我们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你信这话吗？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太奇妙了，哪有这个人死了还能复活还永远的生命，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人编出来的。圣经上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有名，就是这句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复活难吗？难，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一点都不难，在任何事情我们知道神都能做，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他不但能做而且不难。你像那个主耶稣让拉撒勒复活，或者治病治瞎子治拐子治瘸子治这个已经死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病，什么被鬼附着，人都没一点办法都没有，主耶稣都能把他们救了。主耶稣救的时候是不是费了很大的劲儿啊？没有，非常的容易。主耶稣都是一句话，拉撒勒出来，死了四天的人就从坟墓里出来了。在神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不相信这些神迹，就是因为不相信神。你要相信神了，就知道没有什么难事，在神面前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做而且不难。你信这话吗？我们都应该信啊。如果你我知道很多人是信的，真的信，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半信半疑，包括有很多受洗的人，实习的时候大家都要问一个这个牧师，实习的人会问他几个问题的，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定在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吗？一定要问这句话的，是吧？那么很多人就说我信，有些人是认真的说的，有些人就是嘴里说说说而已。我相信很多人曾经都是嘴里说说而已，那么我们还不晚，现在还是，如果你只是心里有疑惑，没有把它当成真正的一件大事来相信，现在还有机会，现在还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好好的想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比一切事情都重要，这是关于得救的事情，不光是你应该看重，你要知道神也看重，神是看重你愿意让你得救的。所以我们愿意得救，除了一个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宝贵，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因为有一位神爱我们，他愿意我们得救，我们不应该辜负他。 我们应该去认真的去思想这个救恩，这个福音不是编出来的，这是真正的。一个人可以随便的说大话，但是告诉我们的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这个是神亲自对我们说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个我为什么说教会里头有一些人不相信复活呢？因为这个哥林多前书就记载了，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怎么在你们当中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就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当时就有人不相信，那他们为什么要受洗那个啥呢？为什么要到教会来成为基督徒呢？因为人成为基督徒有的时候有很多别的原因。我们很多人就说，哎，教会不错啊，教会的人很友好啊，来了以后唱唱诗我也很受感动，然后我觉得好像心里很舒服，我就愿意来教会啊，而且我信神了以后神会保守我，我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会好一些吧。这个都不错，但是都太小了，太小了，你太小看这个救恩了。这个救恩不是让你觉得什么在教会来舒服一下，心里觉得好一点啊，好像交几个朋友，这个把这个生活好像像一个业余爱好一样。这是要你的命，要救你的命啊。就像你去看，你得了一个非常重的病，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医生是能救你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主是因为这个救主是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所以我们你看那个圣经保罗书信还有这些使徒的书信都是反复的嘱咐信徒们一定要信主，一定要真信，一定要真信。这也是我们我向我们教会的讲台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真正的相信，大家的信心能够增长，这样就不会这个好像在教会里待了很多年最后没有得救，那是不是非常的可惜啊，非常的可惜啊！你既然已经对福音吸引，就把它想得清清楚楚，向神祈求，把这个事情信的完完全全的相信，不要有任何的疑惑。我们信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不是我们到这里不是听一些道理，这个学一点知识然后就好像懂一点，我们是要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永远的生命。这个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地方。好，那么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当时是新的教会，那么那些信徒呢，他们以为主耶稣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来了可是还没有来啊，有些人就已经死了，那这个他们就很伤痛，觉得哟，这些人已经死了，主耶稣还没来，那这些人不能得救了，对，太晚了，主耶稣再来就太晚了。但是这个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想，他用的死了的人，他不是说死了的人，他说的下面说的第十六节说了，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是吧？这里提到死，但是别的地方都是说睡了的人，睡了的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还要复活嘛。如果一个人将来还要起来的话，那他这个现在那种一动不动，那就是睡了。所以这个保罗用这个睡了，就告诉我们，这个死亡，肉身的死亡是暂时的，将来还要复活，就讲这个。那么这个地方说，他就说你们不要那样忧伤，不要像那个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什么叫没有指望的人？没有指望的人很多啊，我们过去都是没有指望的。就我自己就记得，这两天这个国内发生一件让人很悲伤的事情，就是在詹家界的这个天门景区，有四个人，年轻人， 最小的23岁，最大的33岁，四个人，他们约在一起，其实互相不认识，但他们不知道怎么约在一起。四个人在去之前都吃了致命的毒药，他们说那个三克就能让人死，他们弄了50克，那是必死的。不光是吃了药，他们啊从天门上那个剑桥上跳下去，四个人有三个人跳下去，不光是吃了毒药，而且还跳下去摔死。那么有一个人被拦住了，但是他吃的毒药太多了，所以虽然没有跳下去，但是也是死了。没有盼望的人，你可以想象，没有盼望的人就是这样，对生命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了。那么我记得我过去也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啊，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我30岁那年我就开始没有盼望。再早的时候还糊里糊涂啊，还想着将来要做什么事儿，这个有很多的愿望。可到30岁那年有一件大事，就我们家我父亲去世了。那么我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在大学里的教书的，他是教这个就造桥，大家知道这个河啊海啊啊这个上这个河啊这个反正都有桥吧。我父亲就是教造桥的，教桥的，叫你建桥的，他就给大家教。那么他是非常认真的事。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天晚上吃完晚饭，我父亲不会去休息了，每天晚上都在那看书。给我的印象就是晚上就是看书的时间，就是工作的时间。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很多人都去这个什么搞运动啊，我父亲仍然是每天晚上都在看书。然后改革开放以后就又重新的重视这些科学技术。那么我记得我父亲还是得了很重的病，然后他还是在那里读书啊写字啊编教材。可是他55岁就去世，55岁真的现在想起来好年轻啊，因为我都68岁了马上。我想着我55岁的时候像个中年人一样。那么我父亲就去世了，那么我就在他的房间里头看着他书架上的很多书，都是他过去看过的。然后书桌上呢摆着他写的那些还没有完成的稿子，就是编教材，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用手写的啊。那些书稿子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的，那些图呢都是用尺子画出来的，反正是很辛苦。然后我一看他的那些手稿还没有完成，写了一半就在那个桌子上。对他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觉得哎呦，他那时候那么认真，结果好像怎么一下子人没了，这些东西好像一下子失去任何意义了。对我父亲来说这一切都成了没有任何意义了，人都没了。我就特别的，对我特别的有打击。我那时候还想着做数学，我是准备做数学研究。那么我们系里那些有好几个教授还挺有名的，在全市的全国还都是有些名气的。但是我看他们那个样子我一点也不羡慕，我说我将来做的最好也不就是他们那个样子吗？很可能还做不了他们那个样子，因为那些人都很聪明啊，都是很有成就的，我不见得有那个成就。那我就觉得一下子觉得非常的黑暗的很，我的心里头就像是我的世界就是灰的，灰暗的。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叹气，特别叹气，不停的叹气。然后有的时候人家说你怎么又叹气，我才发现我可能叹气了。那时候我就是个叹气的人。我们学了这个创世纪，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是筑坛的人，他走一个地方就做个坛，要敬拜上帝。那 那么他的儿子以撒是挖井的人，是吧？那我呢，就是个叹气的人。我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叹气，没有盼望，没有。直到我信主以后，信主以后现在就完全变了，真的是完全变了。我现在68岁，马上人家说再过两年70岁就正式进入老年，再过两年正式进入，但就觉得这是个好像是个很大的坎儿啊，觉得这是这个日子就不多了啊，过一天少一天啊。但是我没有那个感觉，在主里头，肉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我没有盼望。那个死亡越来越近，没有害怕，有什么害怕？这个保罗说了，我们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和主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是有苦难的，你可能会得病，你可能会有灾害，可能会出个车祸，可能家里会有人得重病，你也许会这个失业，也可能经济危机来了，大家钱一下子都缩水，或者俄罗斯哪天放个原子弹，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而我们的房子什么都没了，我们就得逃难，能不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都有可能，或者是没那么严重，只是这个你基督徒有可能被抓起来，是吧？在国内已经有人抓起来，那么在美国，在最后的日子，最后大逼迫的日子，这个启示录就预言将来会有大逼迫的时候，怎么办呢？保罗说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啊，但这个苦难呢叫做至暂至轻，至大家知道那个甚至的至，至就是罪的意思，是吧？就是罪罪罪罪罪罪，至暂至轻。保罗受的苦可不小啊，保罗被人家打的，又石头打，又是棍子打，又是鞭打，然后人家追他，又关在监狱里，最后被杀头，他的日子好像很苦的。我想大家没有人羡慕的啊，当然如果我们属灵的身量长进了，我们会羡慕的，但是一般的人我们都不会羡慕的，因为那个日子实在是太苦了。但是保罗说那是至暂至轻的苦楚，那么将来呢？将来的荣耀是什么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哪个一个重一个轻，你来自己来选择。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个如果人死了，你们不要悲伤。为什么呢？因为他还会复活。什么时候复活呢？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些已经死的基督徒会首先的复活。然后我们这些还没死的人，就和这些已经死了又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到天上去，与主相会。而且是和与主永远同在。那么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话彼此劝勉。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样子，从天上来啊，不是从河南地上来啊。河南有个人说我是主耶稣，他不是，他从地上一个什么地方哪个村庄出来的。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也不是一个人来，他来的时候有千万的天使天君和他一起来，而且来的时候不是悄悄的来，是有很大的声音，有很大的光，没有一个人能这个落掉的。你说哎呦，我主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不可能的，他来了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你睡着的人会醒来的，每个人都亲眼看见主耶稣带着他的千万天使从天降临。那么这些地上的人呢，要从地上提起来，在空中与主相会， 然后那些老人怎么办呢？病的人怎么办呢？没关系，他的身体会一下子改变。我68岁了，到时候可能变成20多岁的样子。我的高血压没了，老花眼也没了，这个头发也不白了。我们的身体会一霎之间改变，改变一个样子呢，是荣耀的样子。我们的身体是不能朽坏的，强壮的，不能朽坏的，而且是荣耀。我们现在是会朽坏的，是卑微的身体，是很虚弱的身体。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与主同在，那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有人觉得，哎呦，和主同在有什么好啊？跑到天上去干啥？每天都敬拜，好像也没太大的意思，是吧？你不用担心的，我们的主非常的美好，非常的丰富，你绝对不会到那天觉得，哎呀，太无聊了，这个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们一定会是最美好的日子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啊，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开始了，我们的复活的永远的生命已经开始，我们已经享受在主里的永远的生命。啊，这个是我的外婆的墓碑，她是93岁去世的，那么她去世的前几年她就信主了，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有安慰。因为他上头写的是等候主来复活升天，那么也就是说我的外婆她是睡了。我小时候很调皮，也不是调皮，不懂事，就是惹我外婆生了不少气啊。我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就非常的后悔，但是好像又没有弥补的机会了。但是现在这个墓碑给我非常大的安慰，因为我的这个外婆有一天她会复活，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盼望。这个你说重要不重要？我们知道有一个少年官来见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他来问永生，然后主耶稣说，你要遵守这个律法，律法书上怎么写的？他说，那些写的呢我都遵守了，从小就遵守了，做得很好。那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大家觉得主耶稣的要求过分不过分？你要是见到主说把你的所有东西都抛弃了，你就来跟从我，你愿不愿意？那你要算账了，划来划不来，是吧？值得不值得？大家说值得不值得？这边是永生，这边是房子、财产。房子、财产能多少年？你活个100岁吧，你可能就是对你有几十年的价值。这边是永生，好像是选择是简直太容易选了。你要是选哪个重哪个轻，这不是非常明显吗？可是这个少年官竟然选择了他的财产，他没有选择永生。他为什么这样选呢？是不是他傻呀？不是他傻，是他不相信。你这个永生虽然当然是好，可是那个是万一不是真的呢？只是一个空话而已，那我的财产当然更重要了。所以他们不是说这个永生不重要，是觉得永生不可能，觉得主耶稣说的不相信。我们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不要轻看这个救恩。这个世界很诱惑我们，我们也有很多的苦难，可能会挫折，甚至有些人觉得教会里出现一些事情他就离开主了， 他觉得哎呀，教会的怎么这么乱，我还不如我不再信主了，这都是莫名其妙的想法，是吧？因为我们的主是个又真又活的主，你不管碰见什么事情，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哪怕你身边没有一个人信主了，你也要信主。他说的天花乱坠，说你信的是假的，他才是假的，我们信的是真的。好，那到底这个，我们来想一想这个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好像觉得很奇妙，但是圣经里记载的死人复活的神迹一共有九个，其实并不是原来没有发生过，原来发生过。这个三个记载在旧约，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以利亚复活了一个寡妇的儿子，以利沙复活了一个书念夫人的儿子，还有一个人呢是以利沙的骸骨。他们有些人抬这个死人去埋，结果路上碰见战争，有人打过来了，这些人就害怕了，就把那个死人一扔就跑了。这个死人呢就给扔到以利沙的墓里头去，就这个死啊因祸得福，他一下碰着了这个以利沙的骸骨，这个人就活了。这是在这个列王记下记载的。那么主耶稣复活了一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主耶稣也复活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在出殡的时候，寡妇在埋葬她的儿子，出殡的时候主耶稣让这个寡妇的独生子复活了。然后耶稣基督复活拿撒路，然后在使徒行传彼得会复活多家，这次下章下个星期我们会讲这个第九章。那么保罗复活优推古，就优推古是个年轻人，他在那听讲道，保罗讲道讲的时间好长啊，讲了一晚上。这个年轻人呢坐在窗户上，坐在楼上的窗户上，听着听着睡着了，就摔下去摔死了。结果保罗就把他救活了，保罗就让他死里复活。这是第九个，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里记载的这个死里复活的神迹。那么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圣经里早就预言，多次的预言。我就只讲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3章就预言了耶稣基督要被我们的罪死，被钉死，被这个处死。那么他其中提到，他说是要死，而且要和财主同葬，可是在第10节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然后第12节说，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略物。这地方都是说这个弥赛亚虽然死了，但是他还要复活，因为他能看见他自己劳苦的功效，而且他的日子是延长的，他还有伟大的同分。这是这个以赛亚书。那么主耶稣自己呢，也3次的预言被杀与复活。这在马太福音第16章、17章、20章记载了3次，都非常的清楚的告诉他是被这个犹太人，被那些祭司长文士杀害，而且要受屈辱。不光是文士和犹太人，还要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就是罗马人的手中。那么都说的是要受苦，要被鞭打，要被受戏弄，然后要被杀，但是第3日要复活。3次，大家知道有个事情如果说3次，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吧？为什么主耶稣要把这件事情说3次呢？因为这个非常重大的事情，主耶稣让门徒要明白，也要我们明白。这说明这件事情，主耶稣被杀和这个死里复活，都是神的计划，都是神已经预备好了。 这个你看起来好像人把他杀了，但主耶稣说的非常清楚，如果是没有上边给你来的，你根本不能杀我，没有人能杀我，是我自己把命舍的。所以看得非常清楚，他明明知道人家要杀他，他还去，他也没有躲也没有藏，他就是那么被人家抓住，抓了以后也不为自己辩护。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要死，他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第三天他要复活，所以这个复活也不是人编出来的，是神的计划，必须要复活，这是神早就计划好的，不是主耶稣在那里自己在那定的啊，这是父神的计划，主耶稣必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复活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不太相信，很多人是完全不相信，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多人完全相信，也有一些人半信半疑或者有点疑惑。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思想一下这个复活。复活它有证据的，一定要有证据，你说一个事情必须要有证据，我们所信的不是人编出来的，是真真正有证据。那什么证据呢？有一个我们到今天都可以看到，就是那个空坟墓，这个空坟墓摆在那里，你就得解释怎么回事，空坟墓就没有那个死人，那怎么回事呢？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坟墓不像我们在地上挖个坑埋进去，他是在山上挖个洞，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洞还挺大的，像个房子一样，然后把人放进去以后呢，也不用土埋起来，就放在里头，然后那个门口用一个大石头滚过去，大石头滚过去把它挡住，这就叫埋葬啊，这和我们中国人埋的是不一样的。这坟墓空了，这个妇女发现，然后那些门徒也跑去看，果然是空的，怎么解释？大家想怎么解释？这个到今天还在那里呢，坟墓是空的，耶稣基督的坟墓为什么是空的？你能想出多少解释来？空的那死人不在那儿了。那么有一种可能，没有死，他是昏了，然后最后醒来了，就从坟墓离开了，这是一种解释，是吧？这当然是一种解释，这个人他自己活了，他就跑了。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他没活，他就是死了。那他怎么又没了呢？那是别人把他搬走了。谁搬走呢？就是一些门徒。这是很多人说，圣经上记载那些犹太人的那些，他们就说是他的门徒给偷走了，所以这些说法呢就流传在那里。这是两种说法，除了这两种你还能想出第三种吗？我就胡想一下啊，我就随便想个第三种啊，罗马人给偷了，比拉多给偷了，大家觉得可能吗？这不胡说八道呢，是吧？比拉多为什么要偷？那你也可能说，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跑那儿去偷了？这都是没影的事情，就是完全是，就是简直是胡说八道，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那么这两种，不要听起来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中国人跑去偷了，大家觉得可笑是吧？根本不可能，没有人相信。那这两种说法其实也差不多，也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任何根据。说耶稣基督没有死，而是昏死了，自己醒来从坟墓离开了。大家想想，说这个话的人有任何根据吗？有吗？他有没有人说，哎，我看见坟墓里头地下有那个血的脚印，从那个地方一直到那门口，然后就没了，啊，出去还能看见，就说明这个人是活了又走出去了，然后身上的血滴了，有没有这样的？ 没有，没有任何人说发现这个血脚印。啊，或者有人说，哎，我看见耶稣基督啊，一瘸一拐子在路上走，身上都是伤，有没有人看见？没有，没有任何根据。那你怎么说他醒来从自己的 坟墓里自己醒来走了？你有什么根据？谁看见了？就跟我刚才说的中国人跑去偷了，这是一回事，都是胡说八道，没有任何根据。门徒把尸体偷走了，而且这个有一个就是说没有死，这两种说法都是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任何证据。第二种说法就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谁看见的？你怎么知道他偷走了？谁偷的？他有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你看见是彼得偷的还是约翰偷的？有没有人看见？没有啊。有没有人说，哎，我看见那些门徒鬼鬼祟祟的，晚上几个人往坟墓那去了？有没有人说过这个话呀？没有啊，没有人看见。你说他把坟墓偷走了，偷到哪了？放在哪了？有没有人说我们看见他把一个死人偷了，放到谁谁家里去了？也没有啊。就完全是这两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任何证据，就是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说出来了，找不出一丝一毫的根据。而且呢，不光是没有根据，而且是与情理不合，非常的荒谬。与情理不合，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怎么没有死啊？罗马人这个他们判处死刑，他们执行死刑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格。你说你把一个犯人死了，这个人没死你就走了，将来要人发现你这些行刑的人，他们自己要被处死了。他们罗马军纪是非常的严明的，你现在你也不能去把人判死刑，结果没死你就走了，这是不可能。圣经上记载，他们到那里，他们想把他的腿打断，然后让他死得快一点，把那两个强盗腿都打断了。但耶稣基督腿没有打断，为什么呢？他发现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怎么知道他死了？有个兵丁用个枪去扎了一下。如果他还活着，你那扎了一下，那他会怎么样？他会动一下，是不是？我喜欢钓鱼，我钓出来的鱼都拿回家就像死了一样啊。等到我去拿鳞刮鳞的时候，就发现它突然就跳起来了。你看他死，你去刺激一下他，他就会动的。这个耶稣基督也是，你刺他一下，他还是完全不动，而且他的那个圣经上说，他的刺了以后，这地方就伤口就出来了水和血。血是大家可以理解，怎么又出来水呢？身上怎么会有水啊？那么懂医学的人就告诉我们，说是那个这个人死了以后，他那个血和血清就会分开的。我们这里有医生应该知道的更多，他说这个人真的是死了。耶稣基督被鞭打，打的是遍体鳞伤，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然后这个兵丁就确定他真的死了，然后两个门徒，一个是约瑟，是个财主，还有一个尼哥底姆，他们两个人把主耶稣的尸体呢，用墨药，用那个细麻布给包起来了。你就是没死，那么一包一个包死了，因为那个是包的裹得严严实实的，所以一定是死了。不但是那些兵丁确认死了，尼哥底姆和这个约瑟也知道，因为他们在那里包裹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真的死了。醒来以后，他从坟墓里离开了。他怎么从坟墓里离开？你把你这个布包裹起来，你能离开吗？整个身上都缠着那些布，你都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然后缠得紧紧的，你下来走一走路，你看能走吗？ 然后你还要把大石头推开，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是与情理不合，是非常的荒谬，而且和后来和这些门徒和妇女的见证是完全冲突的。你是相信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没有任何证据的、与情理不合这样一个说法，还是相信那些诚实的人做的见证呢？另外一种说法，门徒把尸体偷走的，这个也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一个人看见门徒干了这件事情。那你为什么这样说？你既然没有看见，又没有任何证据，你为什么这样说？而且这个说法是非常的荒谬，因为那个坟墓是有罗马兵丁看守的，你想偷也偷不了。还说谁去偷啊？你说这些门徒去把他偷了，然后就说他死里复活了，这简直是莫名其妙，谁会去干这种事情？把那个尸体卖掉得上几百万，大家可能还觉得有点可能。把他偷了，然后编造个谎言，然后他们去跟别人说耶稣基督复活了，然后他们就被人家抓呀，被人家打呀，被人家杀呀，就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是吧？就是与情理不合，非常的荒谬。这两种说法都是，你稍微一想就知道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那还有什么解释？而且知道大家这两种说法实际上是互相的否定。第一种说法是对的，第二种说法就是错的。第二种说法是对的，第一种就是错的。就是不信的人各有各的说法，也说明他们就根本就不可信嘛，所以各有各的说法。而且他们实际上无意中承认了坟墓是空的。不相信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坟墓不空，坟墓还在那儿，耶稣基督的尸体就在坟墓里头。现在有人这样说吗？没有。因为他那样说需要把这个尸体让别人看呢，这个和上面两种不一样，上面两种随便说就行了。如果你说耶稣基督尸体还在坟墓里头，那人家就说在哪里，我让我看看，没有人能看，所以没有任何别的解释，只有唯一的一种解释，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不光是，这是我们从空坟墓是一个间接的证据，不能是直接的证据，因为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这个主耶稣从坟墓里头起来自离开。但是我们从空坟墓可以判断这个死里复活是完全合理的。那么还有直接的证据，直接的证据最重要，因为你不需要做推理，你只要听就行了。就是这些使徒，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多次向门徒显现，多次，而且像不是像一个人两个人，是向他的门徒多次的显现。那么很多的人很多次，就保罗说最多的一次有500人，还向这些妇女多次的向几个爱他的妇女显现啊，最多一次像500人。那么不光是显现，而且40天之久，不是一天两天，40天，和门徒在一起，给他们讲神国的事情。后来还向扫罗显现，就是保罗。那么见证人就是最直接的证据。那么大家，我们想，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没见过，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呢？那有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证人。证人是非常重要的。你像现在这个判案子，这个法庭判案子，他法官又没见着，那些陪审员也没见着，那他们怎么能知道真相呢？就是靠证人啊。证人呢，他会把那些事情都跟你说出来，你就不用猜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告诉清清楚楚告诉你。可是这个证人有些是可靠的，有些是不可靠，是吧？什么样的可靠呢？你至少要诚实嘛， 如果你这个人不停的在撒谎，那你的证词，大家如果知道你这个人多次的撒谎，那你这个证词就大大的降低他的那个可信度。那这些门徒呢，是撒谎的人吗？我们不知道，是吧？但是当时的犹太人都知道，当时的犹太人看门徒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门徒，他们知道这些门徒是不是撒谎。而且我们中国人不太明白，犹太人他们是信神的民族，他们如果你去做这样的撒谎啊，那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可以说，哎呀，我是神啊，我见过什么。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他们是信神的民族，他们知道要为神做假见证，那是个死罪啊。所以犹太人真正信神的犹太人做的见证，你就可以知道他可信度和我们这些不信，原来不信神的人，这个外邦人是不太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也没有个人利益的嫌疑，就是有些人做见证呢，你知道有些人做见证啊，比方说黑帮老大，他让一个人去做假见证，他怎么做见证？人家为什么要给你做假证？那么有的时候是威胁，你不给我做见证，我就杀你的家人，这是一种办法。还有种办法呢，就是给他钱。所以人家这个有的时候看那个证人可靠和不可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去调查一下他的账户，账户上会不会一下子多出来几十万美元？如果多出来几十万美元，这就很可疑，就说明他那个见证可能是别人买的。那我们这些门徒做的这些见证，他们是升官了还是发财了呢？他们得到任何的好处了吗？没有。我们知道他们不但没得到任何好处，他们反而受到了很大的逼迫。那么见证人的精神必须是正常的，你别一个这个神经兮兮的人啊，自己都糊里糊涂啊，或者是眼睛都是视力也不好啊。有个见证人他说，哎呀，我看见那个谋杀这个人就是杀他的人，结果人家发现他都是近视眼，而且他是晚上这个突然惊醒起来看的。他说，你起来你戴眼镜了吗？他说没戴。那你一个近视眼，你跑那么远的一个地方，你能看清楚谁杀的人吗？他就没办法回答了，这个证人不可靠，因为他的眼睛不好。或者有些人说，我听见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在说我要杀了你，最后人家说他的耳朵根本就不好，那么远还来了个火车从那过，那么大声音，你怎么能听那么清楚啊？你怎么能听出来就是这个人喊的？所以这个证人也就不可靠。但是这几个门徒都没有这个问题，他们都是年轻人，都是30多岁20多岁的人，精神正常，视力正常，听力也正常。那么是不是亲身经历呢？亲眼所见呢？你个证人你不能道听途说，你不能说啊，我听谁说的，那你不能去作证。你要作证必须是你自己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你说你见过主耶稣复活，你亲眼见了吗？这些门徒说亲眼见了，他还和我们一起吃饭，还跟我们说了很多话。这个多马还说，我用手伸到他的肋旁去看他的，真有一个眼儿，他的手上也真的有钉痕。亲身经历，亲眼所见。那么这些见证不是一个人，如果只有一个人这样说，不管怎么可靠，大家仍然没办法确定。一个人的话是没办法确定的，谁知道他说的真话假话？但是有这么多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向人显现，多次的向多人显现，十几个人，几百个人，你能说这些人都出了幻觉吗？都见了一个，因为他们太想主耶稣了，结果就发生了幻觉。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好多人多次的同时精神发生的问题，看见了这个幻影，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还要与其他的证据吻合，还有其他很多证据，空坟墓就是一个证据，还有别的证据。什么证据呢？这些门徒过去都是胆小怕事的，怎么一下变成了那么有能力的啊，那么胆大的啊，让那个犹太人都惊奇。然后他们就去传福音，而且他们还能行神迹。这个使徒们在初代教会有崇高的威望。我们现在去看看这个新约圣经那些书信啊，有些人就不相信，哎呀，这个话是保罗说的啊，这个话是约翰说的，他们觉得好像不是神说的。在初代的教会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你去猜测，你不信这个不信那个，在当时初代的教会，那些信主的人非常的尊敬使徒，凡是使徒吩咐他们的他们都遵守。他们这些使徒对他们来说就是最高的权利，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真的是主的门徒，亲眼就是和主待了3年半，亲眼看过主的复活，他们为了传福音把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所以使徒在教会中有崇高的威望，他们是完全诚实的。他们是新约圣经的主要作者。这就是说，我们知道的那些见证人，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些出来说谎话的人，而是非常诚实的一大批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来做见证。你说你信什么？你信不信？我是完全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相信。所以你不要怕死，因为主耶稣说，凡是活着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那么不光是当那代的基督徒，最早的基督徒，别的基督徒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都和使徒一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都是不撒谎的。我当年不能相信，但是有一次这个台湾的一个正大这个范大陵长老，他给我讲，他在福音院上讲，我听的。那么他讲了很多个人的见证，他过去是一个小混混。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在老师眼里就是一个调皮捣蛋的，不好好学习。他家里是高干嘛，台湾的高干，因为他父亲是黄埔军校的这个最早的毕业生，是个军官，是个将军。那么他呢，从小就是个纨绔子弟，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从床底下拿出一瓶酒来喝。后来他高中的时候信主了，就完全变了个人啊，成了这个班里学习最好的人，最好的。然后很快的就上了台大，是台湾最好的大学。然后后来他在政府里头做事，那都是肥差，给他的那些差事都是肥差，在他之前的人都是得了很多好处，但是他去了以后就是完全的正直，没有任何的贪污。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完全相信。我就知道这个人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谎话，他不会，他也这样说。他说我是白天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台湾上班，星期六我就飞过来给你们讲，我要倒时差，晚上睡不好觉。他说换一个枕头我都睡不好，然后讲完了以后我就飞回去再上班。他说我不会飞到这里来骗你来，我就心里头非常的相信。 我就心里头豁然开朗，他不是来骗我们，圣经上那些写下的圣经写下的新约圣经也都不是骗我们的，历代的基督徒一代一代传下来都是诚实的，我今天在这里也没有任何骗任何人的感觉，是吧？我骗有什么好处？我绝对不会骗的，我不能把自己给骗信了，我是完全相信的，这个没有人骗你，所以我们向你传耶稣基督能救你脱离罪和死亡，不是在这里说一句空话。你如果80岁了70岁了赶紧信主，不要疑惑，你50岁了也要赶紧信主，不知道还有没有多少天。我父亲55岁就去世了，有些人40多岁就去世了，每个人你哪怕20岁也要赶紧信主。如果你有任何疑惑，仔细的想，圣经写在那里没有一字都不改，没有人能找出他的错误来，是完全真实可靠。使徒的见证是血的见证，见证福音真实可信，这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懂多少知识，圣经的知识都没有这个重要，我们所信的是真实可信，他能救你脱离罪和死亡。好，我们再把这个经文再看一下，耶稣基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都要相信啊！我为学一下保罗，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啊，求你们信主。已经信了的人持守信心等候主来。好，谢谢大家。